祖前1800多年前啊，就应该进入到巴勒斯坦地了啊，所以我们对上古不太了解。2000年 BC 祖前2000年以前，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战争了啊。那么现在最好的资料在哪里呢？第一个大英博物馆，第二个巴黎的罗浮宫啊，这个你们不去看非常可惜啊。有机会至少大英博物馆去一去，这边到大英博物馆飞机很便宜，美国到英国很便宜，真的可以坦白讲啊。我们最近同工我们去，两个人才900多美金的飞机票，多便宜 right？ 你飞到美国东西两岸飞一飞也要400块，现在啊300多，所以不会贵的。不过问题是要有人告诉你啊，没有人指引的话你也不知道。大英博物馆我去了3趟，罗浮宫我去过几趟，都不错。里面可以看到汉谟拉比法典，哇，那真是国宝。所以看了人家这一些的资料哈，有时候想想还不如给人家拿去就算了，因为给那些人可能全部完蛋了，是吧？给这些人啊去学术研究，还把它弄得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就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是世界遗产。啊，不是某一个民族的遗产，应该是世界遗产了，啊，是这样。好，那么我们来看约拿书，做个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啊，开始今天的课程啊，我们求主特别来施恩，看顾我们啊，借着先知书的背景的了解啊，都能够认识这些书卷的神学的定义。谢谢主，我们啊，求你施恩赐给我们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我们在约拿书的当中啊，特别讲到，其实啊，神差派约拿呢，是因着啊亚述但三世的这个时代啊，因为在亚述的国史的当中，曾经有2次的大瘟疫跟这个日食哈、啊，造成约拿啊去传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很容易的悔改啊，所以一般的批判学者也认为说，约拿到那边啊，这个。这么快就能够有这么大的果效，好像是一个神迹一样哈。其实这都是啊有它的背景哈。当然这也是一个神迹啊，但是最重要的啊是在人心最需要的时候呢，上帝差派约拿去哈。那么约拿呢，从第一章的当中哈，我们看见他其实心非常的刚硬的啊，是一个非常刚硬的啊一个人。那么虽然在啊祖前第8世纪呢啊。那么神召了约拿到亚述外邦呢，但是他却不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神的话传过去啊，所以这个约拿啊，我们看到他生命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的生命呢、啊，只看到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啊这个选民，却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啊，乃是要借着这一个拣选的民族以色列啊，就像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万国要因你得福啊，创世纪12章第3节啊。所以在约拿的里面哈，也反映出今天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啊反照啊。我们今天信主了，但是我们对于万邦万族的福音的工作，是不是像约拿呢？还是很是狭隘的啊？只认为说啊，某一些人配，某一些人不配，某一些民族是应得的，某些民族好像对我们来讲太遥远啊，我们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都不愿意为他们祷告。啊，所以从约拿书的当中啊，我们看约拿生命的改变啊，也可以看见整个以色列民啊，他们在那个时代哈、啊、是需要有一个生命的翻转。好，昨天我们特别讲到约拿呢，在逃到这个海上的时候，往他是就是西班牙这个地方去呢，其实神就允许一个大的风浪去管教这个约拿。那么非常幽默的啊，当约拿在逃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同来看第一章。请大家一同来看第9节哈，当时就自谦要自出啊，看看啊是谁啊因着这个带来这个灾祸哈、啊，是因谁的缘故？在约拿书1章第7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自谦自出约拿来。第8节，众人就来问约拿了，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个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呢？你以何事为业呢？你是哪一国，属于哪一族的人？”第9节，哈，你看约拿怎么说哈？其实约拿哈有真理的知识啊，不过这个人太理性啊。约拿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先知啊。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哦。那么那创造沧海旱地 之天上的神。其实他对圣经的真理的认识啊，绝对没问题的哈。他说神是一个创造沧海旱地的啊，这个神，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哈啊。那么从约拿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当中，他说我敬畏耶和华啊。事实上啊，跟那些的水手人去拜这个多神的比较起来，你说哪一个比较敬畏啊？非常有意思哈。事实上他是违命，上帝叫他去传他不要啊，他反而逃跑。但是在他的嘴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啊，因为希伯来人啊，对希伯来来讲他们非常的骄傲，是因为啊他们有上帝的话语啊，有神的律法，他是认为他是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的。结果那些水手听见了更害怕啊，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哈、啊、那么得罪了这个耶和华神。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的比较里头就看见了这一个约拿呢啊，其实第一个他的心灵非常的刚硬啊，他对于外邦族的一个得到神的话语的这个使命对他来讲是无动于衷的。第二个啊，他所谓的在他的口中他所认为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啊，那么我们晓得其实他有真理的知识，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啊实行真理的一个生命啊，这就是约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从约拿的第一章的当中，我们看见他非常的理性，他理性到了一个地步，把民族啊大业摆在上帝的使命的前头啊，所以这个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哈、啊。我常常说哈、啊，我们信主了哈、啊，特别我们做服事做传道，对于语言文字民族这种，我们要看得很淡，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啊。这些的不同的语言是因为巴别塔混乱以后才产生的，特别对于文字啊，不管是简体是繁体啊，对我们来讲我们都要很 open 的去接纳，懂我是吧啊。我们特别我们做服事神的啊，那么特别又在北美两岸三地的弟兄姐妹很多啊，我们不需要在这上面去做文章，懂我是吧。就做传道你去分这个时候啊是很不对的，因为啊我们所宣扬的是一个万国的福音啊。那么在居住在台湾的弟兄姐妹同胞们也需要，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同胞们也需要，对不对啊？只是大家习惯性而已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宽广的心胸，特别我们做服事神的工作啊，不管别人是讲什么，讲当地话也好什么话也好，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很欣然的去接受啊，而且啊，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不要去分门别类啊，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越分的时候，一个教会你发现就不能够连结在一起啊，是没有这个必要的。那么约拿呢，就是把他希伯来人看得太重要，因为这是神特别点选啊，所以他就非常的骄傲啊。好，那么约拿呢啊，他是有使命啊，他是违命啊，最后呢啊，这些人就把他丢到海里头。当要把他丢到海里头的时候呢。你看这些水手们怎么求告，请看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本来那些人竭力要荡桨把船靠拢岸，却是不能啊，因为这个海浪呢越发向他们翻腾啊。其实那些人并不想把约拿丢到海里头，是不是啊？是，实在是没办法，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这些水手反而来求耶和华了哈、啊。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留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哈、啊，因为你是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啊。结果这些水手们反而在那边大大的求告，至于约拿本人呢，他根本就不向上帝求告，但是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啊，非常有意思哈、啊。十五节，他们就把约拿抛到海中的风抛到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哈、啊。所以当他们抛约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其实约拿并没有什么这样的圣经没有记载，约拿事实上他也是视死如归了我们可以这么讲对他来讲，他如果死掉的话，那么好像就是他没有去违背了这个民族大义哈、啊，没有去把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话语去传给这个亚述人啊，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凶恶的列邦啊，这个亚述。那么结果呢这个约拿呢是准备要死的哈，那么没有想到呢，上帝呢却在约拿的这样抛到海里头为他预备一条大鱼哈。好，那么神为约拿预备一个大鱼这件事情哈，是约拿生命的一个转折点。约拿认识真理，有上帝的话，但是约拿的生命需要被转折， 这个转折就是一个拯救啊。所以在第二章的当中，在渔夫里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在渔夫中的祷告啊，其实呢它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因为你看第二节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就应允哈，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哈。所以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上帝却不因为约拿的悖逆那么来拯救这个约拿。在渔夫的当中啊，约拿听到尼尼微城的恶啊，上帝跟他说了，这个城市是有恶的，你起来去传道吧啊。那么他一听到啊，这个尼尼微城是有恶，当然对约拿来讲，他认为他自己好得不得了嘛哈，他就不会去传。如今呢啊，他违背上帝的命令，但是他是一个罪人，上帝还用鱼去救他，对他的生命里头产生了一个转折点。其实呢他跟尼尼微城的人其实也没差多少，对不对？他也犯罪，不过是另外一种罪罢了哈。那么这就是一个先知啊，约拿在他生命里头需要被转换啊，这个的转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在约拿书当中哈，常常给我们啊做神工作的啊上帝的仆人哈，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学习。我们在神学院学了真理的知识啊，但是今天我们出去服事，如果没有第二章生命的一个转换，那么其实我们有真理的知识，但是并不懂得去怜悯人啊，这个很重要哈，你还是会心里很刚硬的。但是当约拿真正的啊被抛到海里头，他经历到神却预备一个鱼来拯救他的时候，你看他的祷告整个就不一样了。我们就看第九节就可以了。他说啊，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赏还，救恩出于什么？耶和华。他会讲的救恩了哈，因为这个救恩乃是出于耶和华。如果他早早知道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请问你啊，上帝叫他去尼尼微城，他会不会拒绝啊？他不会拒绝的啊，他不会拒绝的啊。但是他今天这个救恩啊，应用在他这么一个悖逆的一个先知的身上啊，他就知道原来神还是爱他啊，并不因为他的悖逆啊，他的伪命啊，上帝把他抛弃啊，取他的生命，反而还是爱他去救他。好，所以哈，在第二章的当中哈，认识神的恩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使徒保罗就说了啊，我们今天呢啊，一定要连结在基督的身上啊，十字架的救恩的里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在服事里头生命的一个翻转最重要的转折点啊。我们靠着自己的爱、自己的肉体啊、自己的能力去服事，事实上都是非常有限啊。如果不能够连结在基督对我的一个拯救的关系上的话，其实事实上服事啊是不能长久的。但是如果你常常的连在基督的救恩的里头，就像约拿今天他有这个经历了啊，这个的经历是他切身的经历啊，是他不能够否认的一种经历啊，他认识到神是拯救他的，今天他就很乐意的去拯救那些神要叫他去拯救的人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在神学院是真理知识的传递，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啊，在我们的生命的转折里头啊，一定要跟这个十字架连结在一起哈。好，在第三章就是去执行这个啊，这个使命了。好，当约拿呢在生命里头有一个拯救的恩典啊，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他就顺服下来。第一次他不顺服啊，是因为他的啊，他的生命还是非常的狭窄哈，还是啊自以为意哈。那么到了第三章就不一样了，他能够啊翻转过来，是因为他得到了上帝的管教跟祝福哈。那么他也愿意来顺服神的这个命令哈。好，那么就去宣传使命哈。去宣传使命的时候呢，等于是要拯救那边人的一个性命了。好，约拿从感性的里头啊，理性的当中进到了感性啊，对上帝要有感性啊。但是这个感性是不是就够了呢？啊，我们第一章看他非常理性，对不对？啊，理性到了一个地步，死都无所谓了啊。但是没想到上帝救他啊，让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啊一个拯救的经历，他有了这个感性了。那么借着这个第三章的感性，他愿意到尼尼微城去了。啊，这个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一日，啊，宣告，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哈，所以啊，当他靠这个感性去宣告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很乐意的。但是呢，我们从后面的发展，在第四章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其实对约拿来讲， 他愿意去传，但是他还是相信上帝不会救他们的。好，当上帝去赦免这个全城的罪的时候，他自己又老大不爽了，对不对？啊，所以感性还不足以成就上帝的大事，还要有神性。什么叫神性？就是真正的赦免他们。啊，所以你看约拿整个人的改变，从理性到感性，感性到有神的生命，神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约拿来讲啊，你叫我去传，我去传，但是神的话是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可是没想到啊，这个果效传的果效太好了啊，大家都悔改了，从君王一直到动物都披麻蒙灰啊，从第五节啊到第九节，大家都悔改，全城的人悔改啊，神就不把这个灾降在尼尼微城的当中，所以约拿其实是准备看什么？看大灾降下来的。啊，传是归传啦，因为他传的信息是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嘛，对不对？他不是传说啊，你们悔改神就救你们，所以对他来讲，他传的是这个信息啊，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不是一个好消息，是上帝要审判你们啦啊，所以他准备讲完了以后，他就出来看好戏了啊，这是他的一个心态。但是没有想到，其实当这些人悔改的时候，神赦免他们啊，那么这个神的赦免啊，使得这个约拿的生命哈，他的软弱再度被披露出来，啊，所以你看哈，这个约拿这个先知哈，你看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喜悦，而且还怎么样发怒哈，啊，结果是恶人无灾啊，仆人遭管教哈，啊，这个尼尼微城这个恶罪恶之人悔改了，没有灾坏灾祸，反而这个先知虽然顺服到了尼尼微城传上帝的话。啊，今天他对上帝却不喜悦，那么到第四章的时候，神还是要开始来管教他。神怎么管教呢？啊，神第一个管教是用大海，啊，第二个用大鱼去拯救，啊，第三个叫约拿自己去拯救，第四个就用披麻来教导约拿，很好玩哈。所以你看到大海、大鱼啊、披麻都很顺服上帝的话。连那些水手外邦人都很敬畏上帝，连尼尼微城这些所谓的恶人一听到了以后吓得半死，全程悔改，唯有啊上帝的仆人约拿哈，啊，却是理直气壮哈，啊，这就是整个约拿书一个非常 outstanding 哈，啊，很特殊的一个人物哈，啊。那么这个约拿当然啊也表达了以色列人的当时的心态哈，啊。好，那么我们看第四章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节哈，啊，约拿就祷告。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就是延迟怒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斯。所以你注意看啊，约拿现在跟上帝算老账了哈，我到西班牙去是因为我认识你，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觉得我跑到那边去你不会找我麻烦，这是他认为的哈，啊，那么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的还好。他说今天没想到啊，这些我知道你是慈爱的，可是你今天对我跑到西班牙去，结果呢啊，你用了大风浪来管教我，我要死也死不了，你又救我。今天这些尼尼微城的人，你说是他的恶达到耶和华的面前啊，我去传了，但是你为什么？啊，为什么还要用恩典慈爱去怜悯这些人呢？对不对？啊，为什么像我这个先知啊，是你所招的？我今天认识你，我要跑到他斯去啊，只是违反了你的命令，你今天啊还这样对待我啊？所以他说，不如我就死掉算了哈，啊，那么也没什么意思啊。这个约拿很有意思哈，啊。好，结果呢啊，神就来教导这个约拿了哈， 教导约拿了。那么这个约拿的教导是第五节，约拿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自己搭一座棚，在棚的阴下看看那个城究竟如何。你看到没有啊？我说这个人不死心哈，啊，这个人就看上，他跟上帝讲完话以后就看上帝要怎么做了。他觉得他讲的有理啊。你看我要到他斯，是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结果你审判我，啊，你不原谅我，你起了大风浪。今天啊，这些尼尼微城人是有恶的啊，却。等我宣告完毕以后，他们悔改了，你却不把灾降给他们了啊！这个对比好像啊，他不能接受啊，所以他准备要看上帝要怎么做了。第六节哈，耶和华就安排一颗蓖麻，使他高过约拿的影啊，影儿栽在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啊！大家天气很热啊，约拿就因这一颗 蓖麻呢大大的喜乐啊，这个蓖麻就是一个恩典了哈，一个恩典，他有恩典就喜乐了哈，上帝就用这个蓖麻去教导约拿哈，给你恩典你欢喜快乐啊，因为这个恩典的好处让你的头不会晒太阳嘛，对不对啊？接着很快的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要虫子咬这个蓖麻，也是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又安排炙热的炎热的东风来晒这个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所以你看哈，从约拿的生命里头，给你恩典就是好，不给你恩典呢，没有恩典了，你就怎么样发怒了啊。所以这个约拿本身来讲啊，他虽然有感性啊，但是这个的感性还是比较肉体的啊，他却没有因为啊上帝所安排的一切而感恩啊。结果第九节啊，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个蓖麻发怒合乎理么？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耶和华说，这个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哈。你这么爱蓖麻，因为蓖麻可以遮你的头嘛，对不对啊？可以遮太阳的，你今天啊看到这个蓖麻不是你种的啊，是一个恩典当中跑出来的，但是呢你还是这样的爱惜啊，那么这尼尼微城的人呢啊，上帝岂不是更爱惜吗？就用这个蓖麻啊去教导这个这个约拿啊，神是爱惜万物的，爱惜怜悯啊，怜悯万物的啊，神的爱是关乎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啊。所以啊，我们看见啊，这个约拿呢在他的生命里头啊，他从一个自以为意需要被翻转啊，成为一个有神性的，神的属性，神的形象的一个先知啊，神就借着不同方面的教导来教导他哈。好，那么约拿，你们都可以讲非常的多的道哈。那么我们把重点可以讲一下了哈。约拿是一个自私的生命啊，是一个自我的生命，是一个自以为意的生命啊。约拿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感恩的一个心在他的里面啊。约拿，他也没有去饶恕啊，去饶恕这些悔改的人啊，这些人悔改了，约拿却不饶恕，反而还要看上帝啊降灾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其实啊，在约拿的生命的里头啊，我们看见他不愿意神的恩典去留给别人，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自私的生命，是一个自大的生命，自我的生命啊，因为这是希伯来人的当时的特性。他也没有去饶恕这些悔改的人，他也没有饶恕之心呢，他也不愿意上帝的恩典去流到别人身上，好像只是自己抱着上帝的恩典啊，这个恩典是我的，但是别人是无法去享受的啊。所以我们从约拿的生命里头看见哈，神要教导他啊，管教他，让他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执行神的使命的一个先知啊。所以啊，在整个约拿书呢啊，就教导约拿，神是一个全世界的神啊，神就拯救以色列人，神跟亚伯拉罕应许万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样的一个使命，也要透过一个有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心胸的啊，一个民族才能够成就的啊，否则这个民族都很狭窄的话，不可能万国会啊，因着这个在旧约的当中，因着以色列人啊来认识上帝的。那么救恩不只要临到以色列人，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啊。所以在约拿书的当中啊，就看见这个使命怎么样能够执行出来呢啊。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一样的啊，教会要做宣教，要花钱，要花出力。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这些带到那些最有需要的地方？可能是非洲啊，可能是西伯利亚，可能是中国的农村啊，可能是一些最不起眼的地方，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啊，那些民族可能知识程度很低啊，所以这就是在约拿当中哈、啊，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哈、啊。好，
我有问题哈，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亚述帝国的皇帝应该是非常有威严、很庞大的帝国哈、啊。
嗯哼。
为什么说只是因为约拿传这个信息，他就愿意马上悔改哈、啊？会不会是？他有听到什么以利亚、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奇事，比较敬畏这个神，还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说为什么这么尊贵的一个皇帝会这么容易悔改？
好，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在亚述的国史当中啊，有发生过日食跟瘟疫。 你要知道，对上古人来讲，发生这些日食瘟疫，等于是天神震怒啊，所以他们特别在这个，你会看到很多的参考书里面都会告诉你，主前765年哈，请你看32页哈，书本有吗哈？那个书本有哈，请看32页哈。在主前765年，国中有大瘟疫；主前759年还有大瘟疫，还中间763年，国中有一个日食啊。所以这些天象的改变啊，昨天我们就说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他们都是像这些的民族，他们都是拜多神的啊。特别天象的改变，他们是非常的紧张的哈。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啦啊，昨天我说了，哪一个宰相碰见这个天狗食月啊，中国的古书叫天狗食月啊，天狗食月就是月食咯，天狗食月啊，月亮不见了啊，天狗食月了，那么这个宰相不仁啊，就推出午门斩首啊，就是这样啊，太阳讨好的突然不见了啊，那么这个宰相一定出了问题哈，就把他斩首了哈。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常常有的这个事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约拿哈，事实上这个人物应该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是错不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经文啊，有记载。所以是到亚述去传道是在哪一个时期呢？那么通常我们说是在撒曼以色四世以后，到了亚述但三世，因为撒曼以色四世是主前782到773年前，在撒曼以色四世的时候是亚述帝国啊内部内讧最厉害的一个地步啊，你们可以找一些的啊 commentary 他会告诉你了。虽然在亚大德尼拉利三世啊曾经压制了亚兰，但是接下来这个王撒曼以色四世呢，亚述的帝国内讧啊，许多的附属藩邦啊，就是当时都是所谓的宗主国跟藩属国啊，这些小藩属国都起来要独立要造反啊，所以啊这个亚述的力量啊不是那么的强大啊，到了但三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国家的中衰啊，再加上日食瘟疫啊，所以这个是就在啊一般的解经家啊就会告诉你啊，就在这个时候到了尼尼微城去啊，而且这个时候君王他们都比较谦卑一点了，坦白说了啊，因为国家发生了很多的这些事情啊。
这个排列上说约拿书是755BC
书写的
啊 book 不是约拿 book
对啊，那这个先知书的年代都是大致的年代啊，不是很精准的啊，所以你看到不同的书都会有一个啊不同的一个啊写法啊。
这个大瘟疫好像会发生在这个好像不是发生在撒曼以色四世的时代，
对，是在但的三世嘛，我已经讲是在但，
所以约拿是在但
的对了就是这个王
啊，
不是撒曼以色四世是当时亚述帝国就开始中衰了啊，因为亚述在主前第八世纪一开始强盛啊，压制亚兰，但是不是马上就强盛，其实是在哪里强盛呢？到了提格拉皮列色三世，就是圣经讲的普勒啊，后头的这个王就厉害了哈、啊、后面这个普勒就跟亚哈斯联盟南国犹大哈、啊、所以你注意看那个红框框对红框框，有没有看到啊，那两个国家就联盟，南国跟亚述去联盟啊，那么蓝框对蓝框啊，就是北亚大危机啊，北国跟亚兰联盟啊，当时就产生两大势力去对抗了哈，好、啊，这是啊你们要知道的哈、啊。好，
另外一个约拿在渔腹中哈、啊，我听过两种解经、啊，有人说他在渔腹中，有人说他还是活的，那另外一派说他事实上是死了，代表耶稣死而复活，就说到底
他应该是活的。应该是活的，他在腹中祷告，鱼把它吐出来，只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去啊。
因为解经，另外一个解经说他死的是说，哦，因为在阴间也可以祷告，那个灵魂也可以祷告。
基本上我们还是认为他是被吞进去哈、啊，鱼其实是要救他。
他怎么
神有大能哈、啊，事实上这是一个神迹啊，不能太用理智去想了哈、啊，那就想不通了哈。啊这个鱼可能这个有也有人说，有人去研究这个鱼到底多大了，也有神学家去研究哈。好，那么我们基本上呢哈，我们在约拿书里头刚刚都讲到这个三日三夜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 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讲到约拿的记号哈，我们先来看一下了哈。刚刚我们把信息稍微让大家了解，约拿不是太难，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啊，因为重点在后头了。来，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约拿的记号哈。那么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昨天我们有读过这个经文，很快的再来看一下啊，来看约拿的记号。那么当时12章第38节马太福音，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啊，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啊。结果耶稣就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啊，三日三夜在地的里头，在阴间的里面啊。好，那么就用约拿当时所发生的经历来讲到耶稣基督啊，要钉在十字架上啊，接着第三天复活啊，这三天啊就是在阴间的里面啊。好，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约拿的一个神迹啊，约拿的一个记号啊。这个的记号通常我们是说约拿在鱼肚子里是没有死，但是如同有死的经历一样啊，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死啊。那么如果啊这些的文士要求神迹呢，只有这个死而复活的神迹给他们看了，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啊，这个神迹让他们看了信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啊，这个约拿呢啊，我们说这个是昨天也特别讲到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啊，主耶稣就用他来啊关乎到他个人的三天三日啊，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比喻啊，一个引用啊。那这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讲到什么叫做约拿的记号啊。其实约拿的记号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记号，可以这么讲啊，是引射到耶稣基督啊，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记号。好，那么在约拿书里面呢啊，我们可以解经的问题不太多啊，解经的问题不太多，主要是背景啊，主要是背景啊。那么在第四章第二节这个地方呢，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用的。来看出埃及记34章啊，我们看到出埃及34章啊第四节啊，第四节我们来看出埃及34章第四节啊。如果赞成约拿书是一个预言的话，所以这些至于是哪个时代写的就不是太重要了啊，就会把它放在被掳之后了啊，不会把它摆在主前第八世纪啊，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历史人物真实的发生，那么就必须要把它摆在主前第八世纪啊。那么因为啊列王记里面有特别讲到约拿啊。好，那么出埃及记34章第4节啊，摩西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了两块石板。第5节啊，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在那里宣告啊，我们说这个叫大宣告啊，是啊这个立约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就是延迟怒气，有丰盛的慈爱，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啊。好，那么这就是神在西乃山上的一个重要的宣告，在这个宣告的里头彰显神的属性。那么我们说这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啊，因为啊耶和华说了啊，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以色列人不能遵守约的话，那就是有罪，有罪的必定会管教啊。好，这也是在约拿的口中哈啊，可见约拿对摩西五经算是非常的熟悉的哈，他一定是读过这些书卷。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阿摩斯了哈，请翻到阿摩斯了哈。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一个治理之下哈，先知约拿曾经说过哈，这个领土会扩张的，所以耶罗波安二世呢，那么确实是在北国当中一个霸主啊，他能够收回非常多的这个领土啊，造成国家的繁盛啊。但是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这个阿摩斯就被呼召出场了。这个阿摩斯他是一个北国的先知啊，那么他本身呢啊，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一节啊，就有特别讲到这个年代了啊，这就是非常清楚的年代。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大地震的前两年，提格亚牧人的阿摩斯啊，那么这个牧人哈、啊，是指的他是一个蓄养牲畜的一个人哈、啊，请看到第七章，我们看十四节啊，先看这个先知的背景哈、啊。阿摩斯这个先知很特别的，他很谦卑啊，在他的生命里头，他很谦卑。其实他是一个啊，蛮普通的一个人。他说了：“我不是原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门徒。什么叫先知门徒呢？啊，就是在丰收神学院毕业了啊，就是先知门徒了，就是神学院毕业了。当时从沙漠的时代就开始有先知学校了啊，所以他没有正式拜过任何一位先知做师父啊，因为当我们去看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背景呢 啊也有非常多的先知啊，先知也有约拿啦啊，那么再早一点是先知以利沙啊，不过以利沙很早就过世了啊。好，那么他说我不是经过正式的啊先知学校毕业的啊，就是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小民啊，他很谦卑的。那么我是牧人，是修理桑树，修理就是种植啊，种植。我是牧人，这个牧人是养牲畜的啊，蓄养这个羊群牛群的啊，那么不是说是放羊放牛，他是蓄养啊。那么我是修理桑树，我是种植的。其实对于阿摩斯来讲呢，他本身可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啊，他本身有田产啊，所以他去种植这个桑树啊，他本身啊家里面是蓄养这些动物的啊，但是呢神却今天选召了他，所以他跟当时的大祭司这个亚马谢啊说了啊，说其实他本身并不没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啊，他只不过是被上帝呼召出来来传这些神的信息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他曾经也预言过以色列国啊，所以请看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哈、啊、第十节哈、啊、在他的信息的里头，特别是关乎到以色列国未来被掳的一个命运哈、啊、这一点是阿摩斯书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哈、啊、来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七章啊第十节，因为当时的伯特利祭司亚马谢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国担当不起啊，因为就是指的北国以色列要被掳啊，北国以色列被掳啊。你们看第六章十四节，像这样的信息非常之多啊。我们看六章十四节，请读了。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呀，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河河。有没有看到哈、啊？那么这个哈马口你们都晓得啊，我们昨天读到主前第八世纪的背景是耶罗波安当时向北扩张领土，最北的叫做哈马口啊，所以没有想到呢，在阿摩斯的口中呢啊，上帝就告诉他将来会有一国被兴起来去攻击啊，从哈马口就开始了，意思就是整个北国以色列啊，整个北国以色列。好，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在阿摩斯书的当中非常多，请看第五章，请看二十七节啊，五章二十七节啊，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有没有看到？大马色是当时的亚兰的首都啊，亚兰国的首都啊，所以对北国跟亚兰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的啊，不是亚兰打北国啊，就是北国跟亚兰边界常常有战争的，所以他们非常了解大马色啊，一听就懂了哈、啊。但是呢，先知却说了，我要把啊，神要把他们掳到是大马色以外，那就是超过了亚兰国的国土的范围啊，意思就是分散到啊亚述帝国去啊，这个后来就会实现的哈、啊。好，第七节，六章第七节啊，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有没有看到？啊， 啊，首先被掳哈，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这个被掳的人中啊，这个被掳两个字在阿摩斯书当中啊是不断的出现的哈、啊。好，这个被掳哈、啊，来我们看第五章第四节啊，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别斯巴啊。别斯巴就是指的南国犹大啊，这些地名有它的代表性啊，因为以色列的境界南边的犹大国啊，最南边就是到别斯巴啊，别斯巴，从但到别斯巴啊，别斯巴，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无有啊。那么这个基甲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过约旦河第一个地方啊，就在那边行割礼啊，这个叫基甲啊，啊，这是约书亚记里面看到的。那么为什么叫他们不要进到基甲呢？哈、啊，因为他后面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基甲必被掳掠。哈、啊，原来被掳的时候啊，这个人很多的人会经过基甲，然后被掳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这个基甲也是一个被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名哈、啊。所以啊，先知呢就告诉了这些的以色列人哈、啊，你不要进到那个地方去哈、啊，因为会被掳的哈、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啊，这个的阿摩斯呢，哈、啊，这个的先知呢，哈、啊，他是一个非常啊斥责罪的一个先知啊。好，那么本书卷的一个最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要以色列人来预备行啊，预备迎见主。请翻到第四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十二节哈、啊，四章十二节啊，这是。啊，阿摩斯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因为整个阿摩斯啊有非常多的信息，主要是讲到北国以色列的犯罪啊，等一下我们就会去看了。但是在这个罪的一个斥责的当中啊，他宣告以色列，你们只有等待啊这个上帝了啊，等待来见上帝了，意思就是要预备要审判了哈。所以我们看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啊，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有没有看到啊？是全篇的神学的一个主旨啊。好，那么啊，阿摩斯书的目的是要指出以色列的不公义，还有道德的腐败，宗教的死寂，因为他们拜偶像非常厉害啊，那么他们会遭到神的一个审判啊。所以整个的阿摩斯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外表的宗教的礼仪哈、啊、并不能够在神的面前遮盖他的罪过啊，因为不公平跟不圣洁都不是上帝所要的啊。那么我们在阿摩斯书的当中哈、啊特别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罪哈、啊，这个罪的描写哈、啊，他就慢慢的从外邦人一路的最后进入到以色列啊。等一下我们会去看。好，那么在整个阿摩斯书的背景，很快的再告诉你，当时的政局是亚述帝国已经削弱了北边亚兰国的一个力量，所以北国以色列他有这个机会啊，能够向北扩张这个领土啊。而且南国也向南，在亚玛谢的带领之下呢，也向南扩张这个领土啊。所以南北国在主前第八世纪啊中叶之前呢，都是欣欣向荣啊，而社会商业非常的繁盛啊，那么产生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啊，富有的阶级，在这个富有的阶级当中，就产生了社会的不公平跟不公义啊。我们看阿摩斯书，请翻到第二章啊，翻到第二章看第六节哈、啊，第六节，请大家一同看一下啊，第六节啊，所以这里面主要的重点是斥责社会的不公义啊，宗教方面拜偶像啊，那么违反了上帝的约啊。阿摩斯跟何西阿可以对参来看，信息都差不多的哈、啊。来，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找到一同来看一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唾言啊，垂言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圣名。他们在各坛旁 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人的酒。所以这里面有几个罪，基本是五个罪。第一个，为银子卖一人，就是不公义了。为一双鞋卖了穷人。第二个是穷人头上所蒙的会有推延，就是压迫这些穷人，那么来阻碍这些谦卑人的道路。穷人这个灰本身就是可以讲说是差不多都没有了，没有什么东西的那么他们也还来压迫逼迫这些可怜的这些穷人那么第三个，父子行淫结果呢第八个，庙旁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这个衣服是穷人没有东西吃了所以把衣服当掉了，但是他们却把它拿来当这个地铺把它放在地上来睡觉却没有照顾到这些穷人的需要。第五个就是拜偶像在神庙的里面喝酒吃喝好，那么这是当时的社会的宗教，而且呢在这个宗教的里面有非常多除了是当地的社会，我们看见这些资产阶级跟这些贫穷的人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的不公义以外，那么在第三章的当中，第三章第十四节十四节我们来看在三章十四节也特别指出当时这些伯特利祭坛的罪我们看三章十四节，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要被砍下，罪落一律。这个坛脚是能力的所在，把坛脚砍掉意思就是要毁坏整个伯特利祭坛让它毫无力量所以这个伯特利跟但是当时以色列的拜偶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许多的人都在那里去拜偶像，那么先知呢阿摩斯呢就说呢在这些地方，因为第一任的君王耶罗波安曾在但跟伯特利设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敬拜，那么到了阿摩斯的时代，主前第八世纪到了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还是越来越兴盛，因为大家有钱了嘛，对不对？更是要去拜这些东西了所以先知在这个时候就讲了，这个伯特利这个金牛犊的这个祭坛一定要被毁灭的同时我们来看第五章请大家一同看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来看，这是当时宗教方面信仰非常的败坏拜偶像的罪我们来看五章第五章第二十五节，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二十六节，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看到没有这就是拜偶像的罪所以这就是在阿摩斯书的口中这些人他们这个非常的这个拜偶像很厉害的那么还有一些富有的上层社会的这些富人他们这个吃得太好了所以阿摩斯描写这些人是巴山的母牛我们来看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非常有趣，因为他们吃得太饱了所以身材都比较丰满所以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巴山的母牛就是指那些上流社会有钱的那些妇女因为他们欺负贫寒压碎穷乏的，有没有看到就是特别指着整个社会的阶级各个不同的人他们的一个犯罪一个的犯罪。好，那么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看见呢，宗教上拜偶像那么富有的阶级使得社会不公平不公义那么以色列人呢虽然他们有表面的宗教，但是上帝却不喜悦我们看第五章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看完，我们对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是最南国的，也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所以我就鼓励大家以后看完这个课，同一个世纪的先知的书卷可以互相做对比较，懂我是吧？因为 当时的社会结构都是差不多的啊，你就比较容易去进入到啊这个经文的当中，抓住一些重点。被掳以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被掳之前啊，特别是主前第八世纪哈、啊，这个拜偶像的很厉害的。那么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哈、啊，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我却不喜悦啊，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平安祭。有没有看到？啊，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哈、啊，先知以赛亚啊，同样的也是主前第八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他在第一章的当中，特别也对南国啊犹大国发出同样的信息哈、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啊，我们来看第二节哈、啊，第一章第二节，天哪、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却背逆我。牛认识主人的驴啊，主人，你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我。有没有看到？啊，那么同样的信息，第十节啊，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够了，公牛的血和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啊！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啊！你们的月朔节期我心里恨恶，都以为麻烦，我担当并不耐烦啊！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杀了满了杀人的血啊！所以你看这些的信息跟阿摩斯所发出来的差不多啊，差不多的信息哈。好，所以在阿摩斯书的当中哈、啊，我们特别就把这个作者哈、阿摩斯呢，还有他所指出的一些当时社会的一些的问题、宗教的问题啊、虚假的敬拜啊，他稍微把它提出来。当然，这里面很重要的也宣告被掳的事实哈、啊，被掳是必然性的哈、啊。等一下我会来看。那么我们最后花一点时间来看阿摩斯这卷书跟新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啊，在新约的里面啊，特别有引用阿摩斯的这个信息的哈、啊。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我们来看到第七章四十二节啊，七章四十二节，好，七章四十二节。斯提凡啊，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讲道哈、啊。当时的斯提凡啊，为主殉道之前呢，在这个讲道的当中就曾经引用过阿摩斯书啊。来，我们看七章四十二节，上帝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啊，就是阿摩斯书了。以色列家呀，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献祭？啊，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礼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啊，这个就是从阿摩斯书上啊引过来的，这是第一个啊。可见阿摩斯在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卷啊。那么第二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当耶路撒冷教会开始来。争执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的时候呢，我们这是非常有名的耶路撒冷大会了哈。我们看十五章十六节啊。那么当时这个大会的时候呢，这个十五章第十六节，这个雅各啊，第十二十三节，他们做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啊。”在雅各的这个讲话的当中特别引用到阿摩斯书的第十六节啊，就是阿摩斯书第九章了。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啊，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为我的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啊。所以在雅各的口中，当时要开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啊，那么雅各就曾经引用了阿摩斯书第九章啊，来表明啊神的一个作为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所以我们就啊特别看见了 这个跟新约的关系也是蛮深的哈。特别司提反用了这个经文，在雅各的这个口中呢，在使徒行传第15章16节哈，也曾经用到阿摩斯书，特别讲到末后的这些事情哈。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些的稍微了解一下呢哈。我们很快的来看到阿摩斯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哈。阿摩斯书基本上呢，没有太难啊，主要它的结构非常有意思哈。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呢，就讲到不同的列国，在这个列国有六个外邦国，基本上啊，就第一个是亚兰啊，亚兰国。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这个三番四次就是重点了。大马色就是亚兰了啊。这个北国呢，最讨厌的就是亚兰，因为北边的亚兰国常常犯边境啊，他们仗打了很多，都是跟北国跟亚兰在打哈。所以呢，第一个先知宣告大马色的审判的信息，肯定大家拍手叫好的啦啊，这是肯定的哈，因为这个北国最讨厌的就是他北边的亚兰国哈。好。那么我们就特别讲到哈，在第一个是亚兰，第二个是非利士哈，也是三番四次啊，我不免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啊。所以这个非利士跟以东，我们在俄巴底亚书里面曾经谈到，当时非利士人跟阿拉伯人曾经进入到了什么耶路撒冷，对不对啊？曾经当时有这样的事情啊，那包括这个以东啊，也跟着去趁火打劫哈。所以哈，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六节就讲到加萨啊，三番四次，加萨是非利士人的五城联盟当中的一个城堡啊。那么他曾经呢，进入到这个啊选民的境界，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啊，应该这边应该是指的南国犹大啊，应该跟厄巴底亚书的背景来看了哈。好。那么所以神要审判，要降火在他们的当中啊。第九节讲到推罗了啊，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啊，我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其中的宫殿啊。所以这个推罗的犯罪也是一样的啊。好，那么第十一节讲到以东啊，这个前面跟厄巴底亚书都讲过了啊，三番四次啊，他拿刀追赶兄弟啊，这是指的犹大啊。亚门也是一样的，因为他拨开激烈的孕妇啊，表示他们非常的残忍啊，非常的残忍，在打仗的时候啊孕妇啊就把他拨开哈、啊、就是非常的残忍哈、啊、那么扩张自己的境界，所以神要管教这个亚门哈、啊、摩押也是一样的，摩押啊把以东王的骨骸焚烧啊，就是挖人家的祖坟，挖坟墓啊，把它抛出来然后把它焚烧啊，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哈、啊，所以这些六个外邦啊，等于是审判了迦南地的附近啊，整个的外邦哈、啊，从亚兰、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啊，上帝都要审判啊。接着讲到犹大了哈、啊，我们看第四个啊，犹大。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谕诲，不遵守他的律例，就是违反西乃山之约。啊，他们列祖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路了哈。啊，这也是拜偶像的罪哈、啊。所以神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啊。这其实遥指未来在主前586年巴比伦王的来毁灭啊，这个耶路撒冷整个圣殿被毁哈、啊。好，那么重点就到了第二章第六节，就讲到以色列的罪了哈、啊。所以从二章第六节啊，才真正的进入到整个阿摩斯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信息，讲到以色列人啊真正的一个罪。好，我们就停在这里面哈，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讲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进到阿摩斯书的当中啊，能够看见先知的责备啊，先知所讲的这些罪的存在啊。主也求你啊，看到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啊，也是按约来办事的神啊，让我们从书卷的当中认识到神的作为。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